主啊，你是公义的神，你万不以有罪的 为无罪，你也是怜悯的神，谢谢你怜悯我们，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应在信被你称我们为义，我们应在信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恳求主，你继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持守你的道，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主，也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吩咐，向万人能够传扬你，见证你，把福音传给更多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得到从你而来永远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分享了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快结束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亚伯兰和罗德以及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那么后来塔拉就活了205岁，死在哈兰。这个加勒底的乌尔，我们一会儿还要分享。在十二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本地就是上面我们刚才提到的十一章结束的时候提到的哈兰，是他 父亲 死在那个地方。本族那就是他父，他的民族父家，那就是整个他这个家族。神要让他离开，这个离开真是不简单。一个人要离开这个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不容易的事，但是神让亚伯兰要离开。这个离开不仅仅是人要离开，而是他的心也要离开，不要留恋那儿的繁华。这个本地不仅仅是哈兰，也指加勒底的乌尔。那么人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那儿一定有他的很多很多的资产，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但是这一切神要让他放下。所以本地本族富家其实在树林上就是来象征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我们信了神，我们要从这个世界出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心要离开，不能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潮流所影响，要经得起世界的诱惑。这是对亚伯兰的一个呼召。其实这个不是神第一次向他呼召，为什么呢？我们看几处经文，在后面的十五章的第七节，在后面的十五章第七节，十五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就是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神告诉他说，一开始是他们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时候，神就那个时候就要把他领出来，领出来以后包括他的父亲呀什么的都，然后向北挪移到了哈兰。哈兰是中间居住的一个阶段。那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就说，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住在那里其实这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神要让他们，让亚伯兰继续往南，一直到迦南。我们再看一处经文， 在约书亚记的24章2到3节，约书亚记24章2到3节，约书亚记的24章2到3节，所以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大河就是以法拉底河，那边侍奉别神，那个地就是加勒底的乌尔。”第三节，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这儿再次提到，神一开始从乌尔就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他们一家去哈兰不是没有目的的，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这是神的作为，神要把亚伯拉罕带出来。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更清楚，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2到4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到四节，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那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加勒底的乌尔所在的一个区域，这也是指的加勒底的乌尔。还没有到哈兰那个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向亚伯拉罕显现，就是现在的我们分享十二章的亚伯兰。那个时候已经向亚伯拉罕显现了，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我们从这些经文看得很清楚，十二章现在神是再一次当他父亲死了以后，在哈兰的时候，神呼召亚伯兰，这是第二次向亚伯兰还呼召，第一次在乌尔，而且在乌尔是神第一次向亚伯兰显现。那加勒底呢？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加勒底人也常常就是那个当时的巴比伦人，后来南国犹大就是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给毁了，把圣殿给拆毁了，把百姓给掳了去，所以这个加勒底其实就是巴比伦的那一带，是一个地方，乌尔就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亚伯兰在乌尔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已经做出了清楚的呼召，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再次来重申神对他的呼召。因为他父亲死了，他还住在哈兰，住在那里不动，神就开始来说话了。我们今天也是，神呼召了我们，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来服侍神，来在地上行事为人合神的心意，让更多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美，直到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当我们不动的时候，那神要向我们说话，神说话的方式很多，可能是借着环境，也可能是借着别的。那现在是神亲口向亚伯拉说话，说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下面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当亚伯兰到了神所指示的地去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会领导他，说你如果去，我就必叫你如何如何。所以这个必怎么样，必怎么样，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亚伯兰要去。 如果他不去，可能后面发生的事与他没有关系了。他不去也不会影响神的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往前推进，但是不一定是与他亚伯兰有关系了。但感谢神，亚伯兰是有顺服神的。叫你成为大国，亚伯兰活的时候也没有成为大国，他死了以后他正是成为大国。你看现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属灵上，我们这些信神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的国度有多大，遍地都是教会，我必赐福给你。我们今天从无论是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肉体上的后裔以色列来看，还是从属灵的后裔从教会来看，我们看到神的祝福，神说的话一定会兑现，神必赐福。叫你的名为大。前面在巴别塔世界当中，这些天下人的口音还一样的时候要做大事，要扬传扬我们的名。人扬自己的名是荣耀自己，但是这个人根本做不到，只有神才能够建立他永远的名，人的名不可能永远的，而只有神也才能够使人扬名。所以神答应亚伯拉罕一定是他的名伟大，也就是让他的名扬起来。你现在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不信神的人可能有很多人也知道神的这些应许一定会应验。下面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使命。他不仅蒙福，名为大，成为大国，而且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让更多人得福。这个福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分享。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这个第三节这个应许真的是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无论受到什么人的攻击坏坏，我们都不怕。为什么？因为第三节神清楚的应许，这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对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谁要祝福我们，神就必祝福他。谁咒诅我们，那神也必咒诅他。我们看一处经文，在诗篇的109章的17到18节。诗篇的109章，诗篇109章17到18节说，他挨咒诅咒骂，他挨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指的是这些以色列的仇敌，也是指的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是挨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了他的骨头。也就是说这个不信神的人，或是敌对神背你神的人，他们咒诅我们，在我们身上这些咒诅一点用的没有，不会起任何的作用。所以我们听到这些仇敌这些背你神的人咒诅我们时候，我们根本不要当回事，因为这些咒诅不会临到我们，不仅不会临到我们，反而会临到他们身上。这些咒他们对我们的咒骂就像一件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已经进入他的骨头里面。所以无论是谁他要咒诅我们，这个咒诅反而临到他们，有神要咒诅他。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三章25-26节，这就我们更容易理解。使徒行传的三章25-26节，使徒行传三章25-26节，使徒行传的 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啊，不是这个，啊，应该是马太福音的十章十一到十四节。马太福音的十章十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十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当时主耶稣差遣啊十二个门徒，差遣十二个使徒啊出去传福音，那么就一家一家的去进门去传。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十一节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然后十三节说，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这就是祝福。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下面十四节就说了，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跺下去一问，那就是神的祝福与他们没有关系。所以这个祝福是与接待有关系的。当人接待属神的人，那么神一定会祝福他们。这个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更清楚。当进入切禧年的时候，有一些不信神的人也蒙神的恩典进了切禧年。那么什么人呢？就是来在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在遭大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这些神的选民。这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我这就不读了。所以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放胆的来遵行神的道，不要担心，也不要惧怕这个世界啊对我们的任何的影响，不要惧怕这些背逆神的人对我们的毁谤。他们对我们的一切的毁谤和咒诅都要归在他们身上。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这也是上面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亚伯拉罕的使命。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使命。我们也要让更多人得福。所以我们今天有责任有使命去传福音。这儿神对亚伯拉罕这儿呼召当中这样一个清楚的一个吩咐和命令。那么在马太福音的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给所有的门徒，包括今天的我们，所下达的最后一个命令，那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传福音，要叫更多人得福。那么这儿的福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的三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的三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的三章二十五节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曾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在这儿，再一次我们来看到。我们再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三章第八节和第十四节，我们就从这儿可以知道这个福到底是什么。在加拉太书的三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的三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的三章第八节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三节，在加拉太书说这是神 把福音传给了亚伯拉罕，让神亲自传福音给我们，神来拯救人。这个就是因信称义，让更多人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因为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六节就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再看使徒行加拉太书的三章第十四节，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他就很清楚了，这就叫亚伯拉罕的福，使我们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福就是圣灵。所以圣灵是非常非常对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就和神有关系，我们就有了从神而来的福。如果没有圣灵，信了以后还没有圣灵，实际上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并没有从神而来的福。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这个人重生，重生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人有圣灵，没有圣灵就没有重生，有了圣灵就有了永远的生命。所以圣灵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给亚伯拉罕一个使命，他要去传福音，神把福音传给他，他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今天是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福音，我们有责任把这个福音来告诉更多人，要让更多人跟我们一样也得到这样的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重生了，和神有关系，将来可以到神那里去啊，这是永远的福。同时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第三节说，祝福你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儿同时我们让我们看到，就是当亚伯兰遭到攻击的时候，那被咒诅，这是被攻击啊，这些恶人一定会攻击我们，那么神一定会介入。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丝毫不用担心，当我们受苦受难，被人毁谤，被人咒诅攻击的时候，神百分之百会介入。因为只要有人咒诅我们，神必咒诅他，神会介入，所以神会来保护我们。就像后面十五章说的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神是我们的盾牌，神不允许任何人来毁坏我们，神一定会介入啊！这是神给我们的特别大的信心。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当神吩咐他时候，让他照着神所指示你的地去，他没有停下来，而是离开了哈兰，毅然决然地离开哈兰，遵行神的话语。这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一个生命。而亚伯兰离开的时候也没有问神如何如何，没有讨价还价，没有问神家里怎么样，神对他这些应许他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他相信。所以照着神的吩咐去的前提是信，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下面说，罗德也同他去，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这儿再次提到罗德，这儿罗德呀，其实是属于亚伯兰家族里边的人，按照神的心意是他应该自己出来，带着自己妻子出来就行了，他又把自己的侄子罗德带了出来，因为罗德的父亲早早死了，他可能一直跟着亚伯兰。这儿其实让我们看到亚伯兰没有完全的离开父家， 还有富家的人在一起。所以在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正是和这个罗德的后代，罗德的后代啊，是一个亚门一个摩亚，这两个民族真的是成为以色列的仇敌，成为以色列进应许之地的拦阻。今天也是，今天仍然看到罗德后代在与以色列为敌，那个也门就是亚门人的，就是亚门人，也门人今天那个胡塞武装在攻打以色列啊，这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神让我们做的是，我们一定要完全的忠心。亚伯兰当时虽然出来了，但是也没有完全忠心神的旨意，没有完全的离开父家，所以后来带来他的一系列的软弱和失败，也给他的后裔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应该是神啊指示他去的地方。这儿特别提到财物，在哈兰的时候就已经积蓄了很多的财物，说明在哈兰已经住的不是一天两天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儿神没有让他把这些财物撇弃，因为这财物是属于他的，这个财物是神的祝福，神并没有让他抛弃。所以财物本身，钱财本身不是罪，但是我们对待金钱的这个态度我们要正确。神给我们钱财是让我们享受神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把这些钱财用在应当用的事情上，用在神的家，用在神的事工上面，这才是神所喜悦的。钱财没有罪，但是我们用错了，我们心态发生问题，那就是罪。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世界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迦南人是那儿的原住民族，虽然是原住民族，但是那个地是神早就给以色列人留下的，是以色列人的地盘，神只不过是让他们暂时住在那里。这个地并不是说他住在那里就属于他，就像今天并不是我们住在别人房里住的久了就成了我们自己的，那个产权永远不是我们自己的。这儿提到的世界，世界在后面经常提到，这个世界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啊，我们看几处经文就可以看到怎么特别。在生命记的11章29到30节提到世界呢，它与两个地方有关系，与两个山头有关系。这两个山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的11章29到30节。生命记的11章29到30节，生命记11章29节说，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那么这儿提到了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这两个山在是很有名，为什么呢？基利心山是祝福的山，以巴路山是咒诅的山，这两座山呢离得不远，它们中间就是世界，所以世界就在这两座山中间。那么神跟这个摩西说这个话，这个话的意思，我们从第十一章可以看到，就是神吩咐让摩西吩咐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首先要到这个世界这个地方，在这两座山上，一个是宣告神的祝福，一个是宣告神的咒诅，也就意思就是让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祝福和咒诅当中做出选择。神是把这个好的歹的都说清楚，让我们去做出选择。所以这是 世界地。我们再看一处，在约书亚记的24章第一节，约书亚记的24章第一节说，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世界，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那下面就约书亚要对众人说。那从下面来看呢，约书亚在，这是约书亚在最后要离世的时候来吩咐这些百姓，在世界吩咐这些百姓，要在侍奉神和侍奉偶像之间做出选择。神从来没有强迫人做什么，但是神把这个后果就讲得很清楚，让人去选择。我们再看一处，在列王记上的12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的12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的12章第一节说，罗伯安往世界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世界，要立他做王。罗伯安到那儿，到了那儿以后，以色列人要立他做王。这儿是下面就提到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如何如何。这儿就提到了，就是所罗门的国度在这个地方是一分为二的，在世界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啊，就是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地方啊，这个真的有很多的属灵意义在里面，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都与同一个地方有关系。我们继续分享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就是到了这个世界以后，然后神就让他向他显现，因为到了世界，这是一个需要做出选择、做出抉择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关键的时刻，神就向他说话，就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神明确地告诉他，这个地就是神要赐给你的地方。那是言外之意，就是这个地方是神赐给你的地方，也赐给你后裔的地方，你应该在这儿不要动了。那下面，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筑了一座坛，这个后面筑坛就是祭坛啊，祭坛往往是赎罪呀，献上这个赎罪祭，在这儿呢不是赎罪，而是表达对神的感恩，敬拜神。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直达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连续筑了两座坛。筑坛意味着其实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这些地方是神要给他的地方，所以伯特利啊、东边是埃啊，这些地方都是神要给他，这个没错。下东再切，我们再看，在这儿还求告耶和华的名。到了第九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渐渐切往南地去，这儿就出问题了。渐渐切往南地去，这儿再没有提到他筑一座坛，再没有提到他求告耶和华。渐渐的切，说明他在中间这些其他的地方有过短暂的停留。从这儿，我们也结合着下面这个第十节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逐步的显出亚伯拉罕的软弱，显出了亚伯兰的软弱。正因为这他的软弱，最后导致了他的失败，所以紧接着下面第十节就提到他的失败。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虽然被神拣选呼召，但是他的信心的成长也是渐进的，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这儿就看到了亚伯拉罕的软弱，同时也看到神的介入、神的试炼、人遇到的挑战。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 埃及去，在要在那里暂居，暂居就是他无意长久的居住。为什么是暂居呢？说明他知道这个埃及不是神赐给他的应许之地，所以去埃及是因为那地就是在迦南地遭遇了大的饥荒。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出，饥荒这些都是神的作为。神为什么要降下饥荒？是要给亚伯拉罕一个极大的挑战，是要试炼他。人在信心软弱的时候，神也是神，魔鬼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也是神试炼我们的时候。人最软弱的时候，最容易给魔鬼撒旦留破口，所以现在亚伯兰留下了破口，神也借着这件事要试炼亚伯拉罕，要操练他，让他信心起来，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第十一节，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你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你看这亚伯拉这个糊涂了吧，他没有去祷告神，饥荒来了以后没有祷告神，没有求问神。神降下饥荒，今天神给我们难处，是不是让我们去来逃避，而是让我们在难处当中依靠神，神会来供应我们，保守我们，坚固我们。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亚伯兰拉罕看到了饥荒，没有去祷告神，没有去寻求神，而是用自己的办法下埃及。这也是第一次提到埃及，应该是。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埃及和以色列人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样的联系。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就是雅各那一代下了埃及，在埃及成为一个大的民族，神又把他们带出来。在圣经当中，这个埃及在属灵上也常常来比喻，是世俗的，也是世俗的象征，来比喻这个世界。那么亚伯兰还到了埃及以后呢，就怕埃及人把他杀了，因为他的这个妻子撒来容貌太美了，所以跟他的妻子说，你说跟众人说你是我的妹子，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亚伯拉罕在说谎，说是你是我的妹子，这个没错。在后面的20章11到12节，亚伯拉罕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看一下，在后面20章的11到12节，他当时又看到这个到这个新的地方，就说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比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我的妻子。他到那个地方又让撒来说，你是我的妹子，不要说我的妻子。所以你看这个错误一再的犯。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撒来呢，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是娶了自己的妹妹。那么在那个时候近亲结婚神是许可的。那后来我们看到以撒，就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不是也娶了他的亲戚吗？后来以撒的儿子雅各又娶了他舅舅拉班的两个女儿这是神许可的，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也没有因为近亲结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软弱，亚伯拉罕的破口，神也借着这件事来试炼他， 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是要操练他，让他能够信心能够起来，让他学会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那就是下埃及，依靠自己那就是说谎，依靠自己那就是落入这样的试探当中。下面14节，即使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你看这个事他就来了，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和仆婢。那么法老看上他这个撒来了，所以因为他这个亚伯兰是他的哥哥，所以给了他这么多的东西。咱们特别要注意，亚伯兰因为这件事得了很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得到了很多的财富。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因为是亚伯拉罕下了埃及是他正确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是要鼓励人说谎。这是神的怜悯，人可以做错事，但是神不会做错，神也怜悯亚伯兰来祝福他，并不是鼓励我们，去说谎，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事，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亚伯兰刚刚被神呼召，他的生命在成长，神也今天也一样允许我们犯错误，但是我们犯了错误付上代价，我们要懂得回头，要在错误当中要学教训学功课，依靠神，这是神的心意。17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弟兄姊妹，你看想一想，神是不是很有意思？亚伯兰这个错不在法老，是亚伯兰的错，但是神没有去责备亚伯兰，也没有降灾于亚伯兰，而是降灾于法老。什么灾呢？这儿没有说。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对他选民的一个怜悯和保护。这个不是今天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今天犯罪得罪神，神会借着他的话责备。但是当时亚伯兰刚刚开始按照神的心意来走这条信心之路，神知道他的软弱，所以怜悯他，所以刚开始神没有责备他，而是来管教这个法老，将灾祸管教法老，让法老知道，让他知难而退。那法老就后来知道了，所以召了亚伯兰来。从这样来看，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可以看到，今天世上所发生的天灾人祸，这些灾祸往往都与神的子民有关系。弟兄姊妹，仔细想一想，从读整本圣经，包括今天地上发生的所有的灾祸，其实都与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有关系。神要借着这些灾祸，是要造就我们，让我们得益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就说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就包括发生的灾祸。所以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要看待今天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也看待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灾祸，我们就在这个当中能够看到神的心意，来坚定的来依靠神。下面神加在与法老管教法老，那这没说什么，那法老就一定是知道了。第18节，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要做我的妻子就还没有呢， 就要做这件事了。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我们看到神介入了，神允许亚伯兰犯错，但是不允许撒来遭到这样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是要成就他的计划。前面说撒兰不生育，在前面第十一章的三十节说撒兰不生育，这已经打下了一个伏笔。撒兰不生育，那么后来撒兰有了孩子，所以撒兰的后裔表明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堕落的人类自然产生的，而是神的作为。就撒来在不能怀孕、不能生育的情况下，这人看了这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是怀孕生下了以撒，所以这都是神的作为。所以神不允许撒来受到任何的污秽，神要保全撒来，让他圣洁。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从撒来而出，所以神要介入。每到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神就会介入。我们还有一件事应该看到，这儿法老在责备亚伯拉罕，提了几个为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在责备亚伯拉罕。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行事为人一定要堂堂正正，合乎神的心意。当我们信了主，我们行事为人不正，我们行为的不正，被世人在责备，前面就被后面被人做脊梁骨，这是极不荣耀神的事。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好多时候在做着这样的事，我们一边传福音，一边被世人责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行为不正，这儿传福音传不出去，别人也不会信。你都这个样子，还你传什么呢？你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呀？来羞辱神，不荣耀神。所以亚伯兰这件事啊，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看见。我们要成为神喜悦的人，我们行事为人要合乎神的心意，与所蒙的恩相称，不能给神丢脸。不能因为我们让人来羞辱神、亵渎神。所以作为基督徒，被世人责备，这是极其不好的事，是极不荣耀神的事。二十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把所有的包括给他的许多牛羊骆驼等等都给了他们，所有的送走了。这是神的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没有把这些东西发了留下。所以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像我们刚才分享的，人会做错，但是神不会，神永远不会做错事。神往往会借着人的错误来成就对的事。就像亚伯拉罕这事，我们可以犯错，但神会在我们这个错的事上来成就他对的事。神的救赎计划不会因为我们的错误，也不会因为法老等等像这些世人的拦阻、世人的这些破坏而受任何的影响。神的救赎计划一直向前推进，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新天新地降临。这儿我们就把十二章也分享完了。这十二章我们真是看到很多很多属灵的这真理，看到了神的心意，也看到了我们人的软弱。从中也我们这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了许多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